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，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。我们要来开始讲它的第三个障碍，就是死亡的魅力。每次谈到死亡这个主题啊，好像就会蒙上一层灰色，然后可以请假的人都尽量请假了，不该请假的人也请假了。但死亡这个主题呢，却是特别需要去面对的。因为当你觉察到够深处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不去面对死亡的话，那么修行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真的走得下去的，一定会有一个逃避在里面。因为死亡它其实是小我的根源。这里我们要理解，就是它所谓的死亡，其实并不是指身体的死亡，而是指灵性的死亡。那什么是灵性的死亡呢？其实当我们选择跟上主分裂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灵性的死亡。因为我们离开了我们的灵性本质嘛，所以他讲的死亡的魅力，其实还是在讲分裂的魅力，或者是在讲特殊性的魅力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这几个障碍啊，包括后面的第四个障碍，你会发现它其实都是一个障碍。那前面的第二个障碍呢，是讲到身体嘛，那其实我们去抓住身体，然后借着身体作为工具来寻求的，不也就是特殊性嘛？因为身体是很好的一个工具，可以用来去抓取特殊的爱，或者去攻击防卫特殊的恨。好，那底下我们来看一看这节很重要的，叫做死亡的魅力。第一段的中间第四句啊，他说没有人会死亡，除非他选择死亡。这个观念大概现在在灵性圈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的哈。那么他说呢，外表看来人人都怕死，其实死亡的恐惧正代表了死亡的魅力。这句话特别重要，特别突出啊。然后在肯恩的书里面也几次被引用，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可能会觉得蛮难理解的，恐惧死亡都来不及了，怎么会觉得死亡是有吸引力的呢？不过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他这个死亡其实更多的是在讲灵性的死亡，那么身体的死亡其实只是这个死亡意念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像而已啊，所呈现出来的一个表象。身体的死亡其实只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而已。那就像他在练习手册里面所说的哈，167课第一段还是第二段那边就讲了哈，其实任何不是圆满的感受都是一个死亡，所以他这边的死亡并不是讲身体的。好，那么就像大陆这边流行的说法，就是往死里捉哈。其实你会发现，我们去更深入觉察的时候，会看到自己有时候往往无意识的会把自己往死亡的那个方向去推，往一个很绝望的方向去推。那明明可以把事情做好，就要把自己搞到失败啊。明明可以早交作业的，但是却搞到最后呢，随随便便的写了，然后甚至过了那个交作业的日期。好，那明明可以活得好好的，但是就想要抽烟喝酒啊，然后就要 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糟，这些都是往死里捉的一些比较表浅的例子啦。好，那慢慢的去觉察，你会发现其实死亡它会有一种，死亡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啊，那人们往往会无意识的往那个方向走去。那么他说罪疚也是一样的。就是说看起来好像罪疚使我们痛苦很可怕，没有人想要罪疚，但是怎么样呢，它只控制得了受它吸引而且自投罗网的人，是我们愿意要它的。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跟分裂有关的，都是跟特殊性有关的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呢，他说然而阴影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杀伤力，这个阴影是指死亡。那么下面对于活生生的人而言，阴影算得了什么？这边翻译应该要修改一下，应该是对于活出真实生命的人来说，那些阴影算得了什么？因为这个活是指，这个生命是指你的灵性生命，而不是指你身体的生命。所以他说他们只需昂头走过，阴影便形同虚设。所以所谓超越死亡，并不是指你的身体可以长命百岁，而是说去意识到你的灵性生命是不死的，是永恒的，去忆起你的灵性生命，这个其实就是超越死亡。所以其实每一次的宽恕可以说都是在宽恕死亡，每一次的宽恕可以说都是在超越死亡。 你只要去忆起你的灵性生命就行了。那么，因为你的灵性生命本来就是永恒的嘛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超越死亡的意思啊。那中间第七句呢？他说：“因着你的宽恕，他终于摆脱了罪所加给他的惩罚。”啊，这个他当然是指上面讲的这个弟兄啊，但其实也同时是在讲你啊，因为你跟弟兄也是一个嘛。好，所以也可以说，因着你的宽恕，你终于摆脱了罪所加给你的惩罚啊。因为小我认为你选择的分裂是一个死罪，所以你会发现你创造的这个世界呢，所有的万事万物啊，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归宿，就是死亡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个绝非傲慢自大，这个是上主的旨意啊，超越死亡啊，这口气听起来很大啊。但是其实原本是上主的旨意啊，就是让你拥有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你只是臣服于上主的旨意的话，这个有什么傲慢自大可言呢？反而是倒过来的，你认为死亡是真的，你认为人人都的最后的归宿都应该是死亡，任何生命的最后归宿都是死亡，这个其实才是一种傲慢自大。好，那下面第十三句呢？他说：“你一旦接纳了圣灵的目的来取代小我的目的，便足以显示你已弃绝了死亡而获得的生命。”其实就是讲宽恕嘛，宽恕之后就是超越了死亡而得到了生命。那下面十五句呢，他说死亡其实就是我们称之为小我的念头所带给你的必然结局，因为小我他为了获得特殊性不惜与上主分裂，这就是一个灵性的死亡，而且他认为你有死罪嘛，所以他一定要把死亡加在你身上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小一，它的标题很特别，叫做不朽的身体。那根据肯恩在书里面的教导，他说很多人会误解这个标题。其实这个不朽的身体并不是说当你超越死亡之后身体是不会死的，身体就可以活得很久很久，或者就可以完全不生病，它其实并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其实你仔细读了内文之后会发现，他比较接近佛法所说的不生不灭。这个不生不灭是对于幻象说的，就是说一个虚妄的东西它其实并没有真的升起，并没有真的获得生命，并没有真的存在，所以它也不会消失，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存在过。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怎么可能会消失，对吧？这是他所谓不朽的身体的那个意思。我们来读他的内文就知道，第三段的第三句，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，那个从未创造过罪恶与死亡的上主是不会袖手旁观，而且任你现身其中的。好，那这一句好像跟下一句马上就矛盾了，他说上主对罪以及罪的苦果一无所知，就很奇怪了。那我想你如果听我们的录音一阵子，应该是对这个第四句不会太陌生，就是上主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。好，但是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的是圣灵，并不是上主。那严格来说，其实圣灵也不是上主派出来的，它其实是我们残存的遗留的对于上主的记忆，然后在这个世界借由一些形象去呈现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说，以间接来说，上主并没有袖手旁观了，因为圣灵毕竟还是来救我们，而且圣灵是由上主去衍生出来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他说披麻戴孝走在丧礼行列中的人，绝非在向他们的造物主致敬，因为上主愿他们好好活下去。好，那这个一样，请你把它改成愿他们活出真实的生命。他们没有听从上主的旨意而违逆了他的心愿，就把分裂给当真的，把死亡给当真的。好，那下面第四段呢，他说那个裹着黑布等着埋葬的尸体究竟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它代表人们对于死亡的忠诚，象征着生命的可朽，为了弥补罪而献上的牺牲，而罪就是靠身体的祭品而存活的。那他说这具身体饱受主人的摧残，身边只有一群同病相怜的人来为他哀悼，饱受主人的摧残，因为整天把罪就投掷在身体的上面，那这个身体难道不会受尽折磨而死吗？那么他说呢，你若相信自己能把上主之子打入这样的惨境，才是真正的傲慢自大。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解释的。 好，那下面第五段呢，他说你还有另外一种效忠的途径能够保持身体的完美不朽，那就是把身体转用在神圣的目的上，就是让身体为圣灵所用。那这边很多人会把它解读，就说啊，如果身体为圣灵所用的话，身体就不会生病啊，它就会长命百岁啊之类的。但是实际上是在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，我们就是因为有小我才要修炼的嘛。那我们在修炼的过程中，小我还是在的，只是说小我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而已。那只要你还有小我的时候，身体当然就是有可能会生病的。而且他下面怎么写呢？他说身体一无所能，它并既非可朽亦非不朽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生不灭的意思，就没有存在过，也就没办法消失嘛。所以你要注意他这边强调的是身体是幻象，然后就像第五句所总结的，他什么也不是。好，那下面呢我们来广告一下，就是我们在今年18年的11月17号到24号有举办为期8天的台湾游学。好，那游学的景点主要是在东北部还有东部，然后这些景点呢全部都是我自己亲自钦定的挑过的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些私房景点，那么这中间有很多景点都还是有故事的，我会在游学的过程中跟大家分享这几个地方跟我之间的那个关联，就是过去几年的那个宽恕课题中间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么这次游学呢还有红利，我会邀请我的家人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来跟大家具体分享他这过去八年跟我一起学奇迹课程，他所走过的一些很具体的生命故事。好，那我们的教学会直接在游学的过程中，在游览车上面，然后在游览景点的过程中来进行。那很欢迎你报名参加，谢谢你。